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不知道你在的地方是城市、郊区还是乡野呢？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景象，也有许多等待我们挖掘的地方。在预备今天的节目内容，金宁也才终于分辨出某种可爱动物跟另外一种可爱动物之间不同的原因，也才发现之前金宁手边有一本介绍动物的书籍，封面照片放的主打动物跟它实际在书里面介绍的动物其实是不同种类。如果不是预备这一集的节目，我可能也不太清楚这当中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就让我们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探索这些可爱动物的特性还有有趣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金宁会和您一起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认识又可爱又忙碌的海獭，可能有些人就马上连接到还有一种动物，它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也是可爱无比，那就是水獭。水獭在分类上是食肉目鼬科水濑亚科的成员，现存有13种的物种，是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族群。它们的体型是中小型，最长大概可以到180公分，最小不超过90公分，大部分栖息在淡水的水域里。体型虽然不及海狮、海豹等等的族群，但仍旧是淡水里最敏捷、最凶猛的猎食者。水獭具有修长流线型的身体，扁平的头颅，小巧的耳朵，粗短的四肢，发达的蹼跟一条非常有力的尾巴，让它们可以身手矫健地捕捉鱼，在水中也来去自如。为什么说水獭是敏捷的掠食者呢？它虽然主要是吃鱼，不过有的时候也会瞄准比较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比如说河狸、浣熊、蛇，只要水獭有办法制服，即使是鳄鱼也会变成水獭的捕食目标。在美国佛州伍德拉夫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有一只饥肠辘辘的水獭对着水中的鳄鱼发动攻击。这只鳄鱼的体型并不小，可能有3到4岁，身长 1.5 公尺。水獭在它们大多数的生活环境里几乎算是顶尖的捕食者。在任何跟鳄鱼栖息地重叠的地方，水獭攻击鳄鱼的情况就很常见。而且水獭攻击鳄鱼的方式很聪明，它没有直接杀死鳄鱼，因为鳄鱼具有攻击性，水獭如果要完全避开它的攻击范围，就得骑上鳄鱼的背，咬住它的颈部。鳄鱼是很难咬穿的动物，鳄鱼背上的鳞甲就是用来保护它不被其他鳄鱼咬伤，所以非常的坚固。水獭使用的方式是靠体力跟耐力，它有足够撑到最后的精力。相较之下，鳄鱼就像颗手榴弹，爆发力十足却没有办法耐久，水獭会跟鳄鱼耗下去。经过好几分钟的搏斗跟翻滚，鳄鱼很快会精疲力尽，鳄鱼的肌肉会充满乳酸，没有办法再发挥作用。这个时候的鳄鱼就像喝醉一样，水獭就可以趁机将它拖上岸。也就是说，鳄鱼并不是因为被吞下肚而丧命，是死于乳酸堆积，经过好一段时间才断气。 之后水獭就会用它非常锐利的牙齿撕开食物享用美食。水獭除了在水中捕捉食物，也会在水中在岸上玩耍。根据穆勒施瓦泽1978年对于玩耍的定义，玩耍是指没有直接获取食物，繁殖、躲避捕食者或生物体其他即时重要需求的任何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一只水獭不是很具有目的性的从 A 点到 B 点，那就意味着它是在玩耍。比如说，水獭在河岸边会建造溜滑梯，好让自己能够快速地滑入水中，可能是因为用滑的比用走的快，可以节省能量。如果是生活在比较寒冷地区的水獭，你还会有机会看到它在雪中滑雪。水獭的毛皮很光滑，因为它们的外层毛发虽然比较粗糙，却经常涂抹油脂，这些油脂是由它们的皮肤油脂腺分泌的，可以使毛发的表面形成防水层，这样水跟雪就不容易粘附在毛发上，降低了水下活动和滑行时的阻力。而且水獭也会定期的梳理自己的毛发，保持毛发的整洁跟光滑。有科学家做比较系统性的观察，在1992年到2001年期间，28只水獭被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尤吉根尼河流域附近。2003年的2月8日，科学家用监视器观察到水獭的滑雪行为，在5分49秒的时间里，水獭共进行了16次的滑行，其中只有3只水獭反复地从斜坡上滑下来，他们在玩耍。水獭会沿着溪流筑巢，森林沼泽、红树林，找小小的洞窟，把树枝、树叶铺在里头，就成为他们的巢穴。水獭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作为自己的窝，例如狐狸或者是兔子留在水边的洞穴，有的时候甚至会强行入住，驱赶原本的屋主。接着水獭会将窝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铺上柔软的草作为育婴室，修筑紧急逃生路线等等。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曾经和您分享河狸。河狸跟水獭不同，河狸是草食性动物，而且它们会筑水坝作为家园。河狸跟水獭的生活圈会重叠，所以河狸筑的水坝甚至可以作为水獭躲避掠食者的避难所。水坝围成的上游水域也成为了水獭良好的渔场，所以水獭经常在水坝附近出没，或者是住在河狸废弃的水坝里。至于我们上一周动物星球分享到的海獭，可能是最容易跟水獭混淆的动物了。它们的确都是属于哺乳纲食肉目鼬科，中文和英文都只差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英文的水獭叫做 otter， 海獭的英文叫做 sea otter， 两种獭都非常可爱。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影片是两只毛茸茸小可爱手牵手漂浮在水上，用石头打开贝类来吃，很爱搓脸颊，那么它们就是海獭。水獭生活在淡水，海獭生活在海洋，海獭基本上会一直生活在海洋上，水獭则不会，只有在觅食的时候才会进到水里，休息主要是在岸上。因为水獭在水中游泳的姿势像是狗，所以有人称它们叫做水狗。海獭的体型比较大，基本上会超过100公分，体重可以达到30公斤，水獭平均不到10公斤，大约是7到8公斤。海獭是日行性动物，水獭则是夜行性动物。海獭的皮毛有防水防寒的作用，比较厚，水獭则没有那么厚。海獭只分布在美国加州跟阿拉斯加，水獭分布在全世界的淡水地区，并且有北美水獭、亚洲小爪水獭、欧亚水獭等13种的种类。中国目前有3种水獭：欧亚水獭、小爪水獭跟江獭。江河的江，小爪水獭是所有水獭中体型最小的一种，全长大概60到100公分，3.5到4公斤，鼻子是五角形，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欧亚水獭大一点点，大概是90到110公分，4到5公斤，鼻子是六角形。野外水獭寿命大概是10年，圈养的寿命大概是12到15年，智商大约是人类的3到4岁。水獭在水中几乎没有天敌， 但是在岸上，大型猫科动物，甚至是流浪猫狗，都有可能是它们的天敌。水獭一年四季都可以繁殖，一胎的孕期大约是60天，一胎可以生2到5只。刚出生的毛色比较是灰色，等到胎毛掉了之后，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咖啡色。在水獭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生命的节奏，会在水中灵巧的捕鱼，用小手抓住猎物，也会筑巢哺育幼儿。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会玩耍，滑行、翻滚、互动，像是在享受生命。这一切我相信并不是偶然的进化，而是那位来自看过万物的创造主发挥的创意还有供应。记载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45篇，一位诗人曾经说道，一切的眼目都仰望你，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张开手使一切活物都意愿满足。不但如此，当你继续往下看，诗人所颂赞的创造主，他垂顾一切求告他的人，他看顾一切诚心求告他的人，他使敬畏他的人心愿得偿，垂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最后更是提到，耶和华保护所有爱他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极美的画面，神张开他的手，如同父亲喂养孩子一般，供应世上万物所需。水獭能够在水中有适应的身体构造，有灵巧的动作来捕食，这都告诉我们，这些生物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有一位创造主细心安排，慈爱供应。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论是空气、阳光、雨水，能够在这世上活着，其实也都是神张手的结果。不过，神对人跟其他动物有不同的心意，他不只是让我们活着，更是要饱足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而这唯有认识耶稣基督，回到与神正确的关系里，才能够得到，才能够获得。神不吝啬张手，把最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只是我们要不要大大张口，领受从神来的赐福呢？不只是活着，而是活得更丰盛，更满足。说到这儿，让静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盼望之路》专辑当中的《你要大大张口》。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被怜悯的主上帝，愿你赐下丰盛恩典，奇妙全能的上帝，赐下你大能的奇迹，我要来。他永远不变的爱，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 愿你赐下你的圣灵，我心恳切地祷告，愿你应允我心所求，我要来赞美我主，赞美他永远不变的爱。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以斯拉诗歌盼望之路专辑当中的你要大大张口。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探索可爱的动物水獭，相信听到这儿你已经可以分辨水獭跟海獭、河狸的不同了。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或者是还想要再听，可以点选心之导航4月3号还有上一周5月15的节目，分别介绍河狸、海獭的习性跟故事。水獭的分布范围我们知道很广，比如说在孟加拉也有水獭。有趣的是，在孟加拉传统的捕鱼方式是由渔夫牵着绳子带着一群水獭到浅水处捕鱼。天性使然，水獭能够迅速找出鱼群，再把鱼群赶到网子里。爱玩的水獭也可以一边捕鱼一边吃，不过这项传统随着捕鱼技术的发达也就很少使用了。目前金门也有水獭，属于欧亚水獭，这几年因为产业道路发展等等的因素，造成许多金门水獭在马路上被车子撞到死亡，或者是被狗和猫咬死，简称路杀，马路的路。2016年到2022年之间，金门接获通报的受伤水獭案例里，有 57% 的水獭是死于路杀。水獭走在路上，除了要小心不要被车撞，还要小心不要受到流浪狗猫的袭击。狗和猫不只是会和水獭争地盘、抢食物，更可能带有传染的疾病。金门水獭还面临着许多生存的困境，工程开发、农业活动大量抽取溪水，水利设施建造、河水污染、优氧化、垃圾还有废弃的渔网等等，这些都让水獭赖以生存的河川栖息地变得支离破碎，导致水獭不论是迁移、觅食或者是寻找伴侣，都变成了难上加难。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资料显示，中国跟中南半岛的欧亚水獭数量是持续的在下降，全球的小爪水獭跟江獭数量在过去30年也大幅减少超过 30%。 在中国，水獭过去曾经因为它的毛皮具有药用的价值被大量的捕杀。根据官方的记录，上个世纪中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水獭被猎杀用在贸易上面，直到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猎捕情况才停止，可是恢复的数量整体上还是偏少。科研人员曾经花费5年的时间对中国的水獭进行研究，透过野外调查、查看文献还有专家的访问，确认中国水獭的数量还有分布区域已经大规模的萎缩。近10年里，国内只有19处的地点发现它们的踪迹。其实以欧亚水獭为例，它们曾经是欧亚大陆分布最广泛的顶级掠食者之一。从20世纪中叶以来，因着人类活动栖息地破坏大量减少，目前在金门的水獭只剩下不到200只。至于日本，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水獭，但他们现在主流的宠物水獭已经不是日本的原生种。 日本原本有欧亚水獭，如今已经绝迹，最后一次看到在地的水獭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日本看到的水獭都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主要是属于小爪水獭。2019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会议里，以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为首的数个国家提出了加强对亚洲小爪水獭和江獭的保育，将它们从附录2的濒危物种清单中移到附录1。由此可见，水獭的保育势在必行。不过在新加坡，经过政府花费数十年的努力改善，设立公园、清理水道等等，等到河川变得清澈之后，原本绝迹的江獭就频繁地出现了。这些江獭原本是住在外岛还有柔佛海峡一带，因为新加坡水道还有自然环境的改善，决定在本岛落地生根。5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新加坡河川被腐烂的动物尸体、垃圾还有污秽物堵塞，当地的原生物种江獭就消失了，甚至有区域性灭绝的危险。1977年新加坡政府推行河川净化运动，到了1998年江獭终于回到了这座热带的岛屿。现在有至少90只的江獭住在这个岛屿国家，它们来自10个繁衍兴旺的家族，而且数量正在增加。大多数的野外水獭大概会在2岁的时候离开家里，可是新加坡水獭会一边等待新的领域出现，一边和父母住到3、4岁。一只水獭所需要的空间大小取决于这个地方能够提供多少的食物，但它们其实能够保卫很大的领域。一只水獭一天能够移动将近15公里，一个江獭家族是由爸爸妈妈以及青少年跟4到6只的年幼水獭组成的。如果您有机会到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的出海口滨海湾，可能会见到其中一个江獭家族在那儿活动。回到中国，2017年初，香港的嘉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在海南一个保护区成立了中国首支的水獭监测队，好保护当地残存的小爪水獭。如今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是世界水獭日，希望透过这个日子呼吁大家要爱护水獭，不要因为人类自私的行为让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深受其害。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样一个聪明可爱的水獭为什么会因为人类的发展疏忽甚至是贪婪而走到了濒临绝种的境地？当我们一边感叹水獭所面对的困境，一边试图透过保育行动来挽回补救，也许我们也应该停下脚步问一问，人类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水獭这种可爱灵活的动物，因着人类的开发、污染跟忽视，面临一个又一个的生存危机，它们失去了栖息地，难以寻找食物，也难以与同伴团聚。看着它们挣扎与减少，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人类为了发展，所谓的进步，牺牲了多少的生命，毁坏了多少的关系跟家园。而这样的提问也应该再次的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在追求世界的同时，这些发展、这些疏忽，甚至是自己的贪婪，无形当中也把自己给弄丢了。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我们在世上累积财富、名声、地位，但同时，我们也被欲望、贪婪毁坏了自己。就算有了这一切，如果因此失去灵魂的归宿、内心的平安，那这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呢？又或者你努力奔波寻找安全感，渴望被爱还有归属感，却常常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就像是被切断栖息地的水獭一样，失去了连结，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世界在罪恶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新闻、生态环境的资讯几乎都是逐渐的走下坡，甚至是断崖式的走下坡，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向，那就是归属于耶稣基督，以他创造万物的眼光看待并且管理这世界的生物。是的，我们是有灵魂的人，能够思想，具有创意，也能够做许多的事，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为的是管理这地，也能够欣赏、挖掘、探索、享受这些美好的丰盛， 更重要的是与神永远的在一起。但这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丰盛才能够存到永远。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去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再来听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耶稣唯有你》。
谁让太阳升起，照耀着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看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谁供应我丰富生命？谁看顾了我所需？谁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高举双手，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